好，大家安静下来啊。下面我们看啊，龙种流归海，马云道地无常啊，这两句应该是连在一块的啊。前面这个画这个段落画错了，因为这里是达摩玉陀罗难此意啊，说的什么？燃经说佛菩提道，佛菩提道就是指什么呢？道地，明白吗？就解释啊，经里面说这个道地有三义，有三种意思，所以它是常的啊，所以最终就证明道地不是无常。跟前面这个谁说的呢？啊，圣曼经里面说的道地是无常，是不同的意见啊。下面回答啊，圣曼作此说者，前苦灭地，非坏法灭，无始无作等过恒河沙佛法成就，说如来法身啊。前面的苦地和灭地并不是坏法去灭，并不要等到这个法坏了之后它才灭，是什么呢？这个法当下就是灭地，苦地的当下就是灭地啊，就是什么生死的当下就是涅槃啊。无始无作等过恒河沙佛法成就，说如来法身，不离烦恼障。这个如来法身不离烦恼障，但是呢需要恒河佛法去成就，他才能成就什么？成就这个法身啊。虽然这个苦地当下就是什么？就是灭地，但也得什么呢？我们前面说了，有恒河沙的佛法成就才能成就这个法身啊。但是呢苦地隐明如来藏，显明为法身，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啊。苦地隐明如来藏，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了苦地之中就具有什么呢？具有灭地，具有法身，那就叫什么？叫做隐，我们就叫如来藏。如来藏虽然有，但是它是隐藏的，大家没有发现，不明白啊。就像我们众生不知道自己身体里面有佛性，不知道自己每个众生都有佛性而言啊，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什么时候你通过修行之后能够让这个如来藏得以显现了，哎，这个如来藏就不叫如来藏，就改名叫法身了，实际上是一回事啊。隐就叫如来藏，显了修成就了就叫法身啊。不离烦恼藏啊，这里不是上这是上一句啊，不说。二乘空智于四不颠倒境界，不见不知，今欲显说，说一是常，是实，是一，有对治除障生显啊，故名三非实，非实，一是常，是实耳。这是什么意思呢？二乘的空智，就二乘人，他虽然证得空性的智慧，但是于四不颠倒境界，他不能见到，也不能知道。什么叫四不颠倒啊？常乐我净，就是涅槃的这种四不颠倒的境界，他并没有证得，也没有见到。所以说今欲显说，为了显示这啊，就是大乘跟这个二乘的不同，说一什么是常啊，就说一是什么灭地，是常，事实是一，有对治除障生显，它能对治，能够除种种障碍，能够让我们的法身得以显现。而反过来说什么呢？其他的三谛，苦集道三谛是非常也非实啊，只有一灭谛是常是实。就是意思说这个圣曼经说的什么是种方便的法，它是对二乘而说大乘， 他二乘到大乘之中有一个过渡，所以他就说只有灭谛什么是常，是真实的，是可以依靠的，而其他的三谛都是非常啊。金难现在就问难他，就认为他这种说法呢还是存在一定问题，不究竟啊。如果是你这么说的，若而一地显示无作地啊，三地未显非无作地，一是了义，三非了义啊。如果按照你这么说的，一地显现了，就这个灭地显的时候才是无作地啊，那么三地在前面没有显现的时候呢，它就属于无作地。打个比方，就是什么呢，法身已经显现了，它是属于无作的，那前面这个如来藏没有显现，难道它就是非无作吗？啊，一个是了义，灭谛是了义，其他三谛都不是了义。那么当如圣曼所说，如果像圣曼经这样说的话，它是说于次第，从浅至深，立别为荣，就是它是有次第要说的，先有苦集，然后才什么呢，灭道啊。苦集是在前面，灭道是在后面啊。那么什么苦集是浅，灭道是深啊。有苦集的话，那就这个生死这个法身就不能得显啊。有后面的道灭的话，这个法身才能得显啊，只有到最后这个灭谛法身才能什么真正的完全的显现。那它是立别未容，它之间是有隔阂的，是有次第的，是有差别的，不能够什么呢，圆融啊。现在讲到呢，乃是无量四谛中之无作，属于无量四谛之中的无作四谛，就相当于什么呢，别教，它不是真正的原教啊。别教它是什么，是有差别的。为什么叫做别教呢，隔别不同嘛，就是这里是立别未容啊。它什么呢，要比如说出烦恼才能什么呢，得菩提，灭生死才能证得什么呢，涅槃。生死和涅槃，烦恼跟菩提之间是有什么，是有差别的。那到了圆教这里没有差别啊。哎，圆教是什么，什么生死即是涅槃，烦恼即是菩提，苦谛和极谛的当下就是道谛和灭谛，它是没有这些次第的，这就是圆教，知道吗？为什么叫做圆教呢？打个比方，我就说像个圆圈一样的，有始点有终点吗？哪个点是开始的吗？哪个点是终点吗？没有这个分别，始点就是终点，终点就是始点，始终不二啊。这就最终说的，非是发心毕竟二不别之无作。发心，刚刚发心跟最终毕竟成佛这两个之间没有任何差别，这是圆教的教理啊。初发心时即成正觉啊，发心的时候竟然就已经成正觉了，简直不可思议啊。我们肯定就想不通怎么会这么快呢啊，佛也想不通我们为什么就这么慢呢，是吧？当然这是开句玩笑话，是吧？实际上快与慢有没有差别，因人而异。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一种思维，知道吗？大家不要问，哎，师傅怎么能这样，我就想不通。你当然想不通啊，你老是站在人的角度，站在你这个根据去想，你能想得通吗？是吗？为什么要学佛法，就是把佛的这种一种思维，佛的一种智慧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要接受过来。你天天就是你自己还是站在凡夫的这个角度老去想，你能想得通吗？越想越糊涂，越想越矛盾，越冲突，是不是？ 没意思了，想不通。那可以告诉你个方法，你就按照你自己一样的。打个比方，你在小学的时候是吧，你的学习能力差，学习方法也比较笨，等到你后来慢慢长大了，积累了很多学习经验，哎呦，学习方法改进了啊，原来可能需要3天才能学会的，现在1天就能学完了。就是在你的人生经历之中，你会有这种经验，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不断的总结，不断的提炼，你的学习能力，你的生命各方面的智慧，各方面的经验，它都会什么呢？与日俱增的。你站在前10年去看，很多问题看不明白，站在现在看，能够看得更明白。如果你继续努力，再往后10年，你能看得更加明白。这个时间，这些难度，不同的因缘，它不是一种什么呢？绝对不变的一种状态，它是什么呢？可以改变的。既然可以改变的，那就什么意思呢？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因缘上看一个东西，是两种不同的什么呢？状态或者是结果。你说它是慢呢还是快呢？对于我们众生来说，对于我们根性差的人来说啊，且修了。你修一辈子弄得不好，你也修不出什么名堂来。哎，师父，我进步太慢了，我都没信心了。哎呀，怎么怎么着，怎么办呢？是吧？师父说你根性差，师父说你业障深，说你福报不够，说你这种种方面，反正就是你自己心里很受打击，你自己不愿承认，是吧？但就是这样，有些人天资就是不同，就是非常好，他前世积累足够，像人家六祖慧能就顿悟了，你怎么办呢？气死个人也没用，是吧？人家说就这么容易修，是啊，他说的没错，他就是这么容易修就修成了，但他的容易放在那里，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到底容易修还是不容易修啊？法没什么容易不容易，没什么难和易，因人而异呀。佛法就告诉我们啊，所有的世间法，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吧？能者不难，难者是吧？什么能者不难吧，是吧？能者难，能者什么叫什么一句话？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这样，就看你的能力了。根性好的人学什么东西一通就百通，一点就通。你这学了10年不容易，人家学3天。我说句实话，就是这样子的，笨到家了。为什么笨？前世不学习不努力呗，就造成今生这个结果呗。所以说大家不要去看这些问题，不要去太纠结啊。师父，哎，怎么办啊？时间太长了，修不了怎么办啊？你今生能修到什么样，你尽力而为就行了。一个有三宝加持，相信三宝；一个相信自己，是吧？相信自己，但是也在正视自己的现实啊。过去你造了什么业，你也不知道。今生该出来就出来吧，出来也是好事，是吧？赶紧把这业该消的都消了，该报的都报了，下面的路就好走一点，知道吗？所以说发心逼近二不别，这是属于圆教，当下圆满圆顿啊。一般的人哪能做到啊，是吧？刚开始到结束到终点，那路程是很遥远的啊。好，我们再看啊，涅槃云有地有时啊，就是说这前面三种地啊都是真实的，都是地，都是可以有依靠的，而不是说这是无常的，这不是真实的，不是这么回事啊。但这四种皆称地，称时，称常也，就这四种法都叫做地。既然叫做地，它都是什么？地就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它也就是常的，不是无常的。真实的东西它是恒常不变的，虚妄的东西才是无常的啊。所以大家明白啊，这是大涅槃经，他就说的更加究竟了啊。圣曼经呢还不够究竟啊，所以大家就明白啊，这道理无作四谛，四谛即是一谛，但是无量四谛，四谛是不是就是一谛呢？还不行啊，它就有次第，是吧？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你不断无尽的烦恼，就不能灭无量的生死，就不能度无尽的众生，是吧？你不度无量的众生，就不能成无上的佛道，是得一步一步来，从因至果，从下到上，从浅到深。但是无作四谛就不存在这些，本身就是无作，作都是无作了，这还有什么快与慢呢？还有什么高与下呢？没有了啊。当然这种根器，这种智慧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想象的，但是确实有存在的，我告诉你啊。第二，判粗妙者，就这个不是讲了四种四谛吗？那四种四谛里面就有粗妙啊，啊，大小乘论谛不出此四，啊，就是大小乘都说的有四种四谛，啊，但是大小乘的四谛各有不同，啊，或教行正不容者为粗，啊，教容行正未容亦粗，具容者则妙，啊，就分成这三种情况。从教上没有容，从行上正上也没有容，这是属于什么呢？粗。如果是仅仅是教容了，但是行正未容，也是粗。教行正全部都能够圆融了，这才是真正的妙。别看就这三段话，而是三句话，代表有意思的，明白吗？前面教行正不容者为粗，是指哪个教啊？啊，三藏教。仅仅是三藏教吗？不仅仅是三藏教，还有通教。三藏教和通教都属于什么呢？教行正都不容，这两个教是最粗的。好，第二个，教容行正未容，这是什么？别教。最后，教行正具容者圆教，明白吗？这所以说你看这三句话，不给大家解释一下搞不清楚他为什么来这三句话，为什么有这三种差别。当然第二个这个粗的话比第一个粗要稍微好一点啊，前面是真正的粗啊，太粗了，这个的话稍微还细一点，没那么粗，不是那么粗的人，是吧？这是从四教来说啊，从粗妙来说。下面我们再看啊，从五味上来去讲，前面是化法四教，这是从五种味道啊，乳教两种，二乘并不闻，以大隔小则一粗一妙。乳教就是说华严经啊，属于华严十啊，是吧？大家记得是吧？华严十说两种教，一个是圆教，一个是什么呢？别教。正说圆教，兼说别教，主要说的是圆教，但同时也兼带着说了一些什么别教啊。二乘人听不懂啊，并不是不听，没机会让他听，他听不懂，如聋若哑，最后听不下去了赶紧走了得了，是吧？有些人都不愿意听，听了半路就走了。别说我们根基差是吧，二乘人有些根基也差的，说句实话退席呀，走了。我即使在那待着，他都听，我也不好意思退席，是吧？多没面子，是吧？好像我听不懂，佛到时候也怪我们，责怪我们，怎么听听你跑了，是吧？就在听嘛，听了之后等于没听一样的，人在这里也没听明白啥，啊，以大隔小，因为那个大乘的佛法他就听不懂，是吧？所以是一粗一妙，但这个一粗一妙的话，它是个妙的话是指什么？圆教。粗还是什么呢？别教。说的不好听点，这个二乘人啊连别教都听不太懂，别说圆教了啊，是真的粗了。但主要不是说小乘人，是吧？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粗还是指什么？别教。别以为小乘人才是真正粗，大乘人也有粗的啊。烙教是一种，这就说了烙教是什么？说什么阿含识，唯说什么呢？三藏教，叫淡三藏教，只说三藏教， 大乘所不用，他没有说大乘佛法，以小来格大，根败聋哑，事故为粗，就是那些二乘根基啊，焦芽败种，知道吗？根基都不行，没办法，佛为了去啊，慢慢的去培养他们啊，只能说先不说大乘的，先跟他们说小乘算了。不得已，知道吗？就像如聋若哑，这是二乘之人跟他们说这个小乘教，这是什么粗？啊，第二位完全都是粗，只有粗，没什么，没有妙。那么下面生疏教是四种，生疏教是最全面的啦，四种四谛全部都有啊，是吧？从前面什么了？无生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无作四谛，到生疏教中四教并谈，四种四谛全部都包含了。一破三，二不入，二一虽入，一教不容，故三粗一妙。一破三是什么呢？以原教这个一教来破前面的这种三教，明白吗？真正的最高的是什么？是原教啊。二不入，这二不入是什么呢？啊，四教里面的三藏教跟通教都不能仅仅什么正进入什么这个中地，没有进入这个无生四地啊。二一虽入，一教不容。你看后面的就是别教和原教虽然都进入中道，但是别教这一教呢又不能完全的圆融，它还是不究竟，就这个意思。就分别讲说，你看这些字啊，你要是不跟你们讲一讲，那不看看解释，根本搞不清楚说的啥啊。一破三，二不入，二一虽入，一教不容，真搞不清楚。所以说你以前祖师啊，我觉得有时候对他们稍微有点意见，写的这么简单干嘛？是不是？你就不能跟我们写详细一点，是吧？以一元教来破前面的三教，是吧？然后呢，藏教和通教不入中道啊，然后呢，后面的两种别教和原教就是两种教都能够入，但是其中的一教又不能容啊。他没有把这东西说清楚啊。好，故三粗一妙。三粗不用说了，藏通别都是粗，只有原教才是妙啊。熟疏教三种，一破二，这么说一破二是哪破二啊？原教来破什么了？通教和别教，因为他这里没讲三藏教了，是不是啊？他只说通别原三教，所以他是以原教来破前面的通别二教，一入一，一不入一，你看这好，这一入一是什么呢？就是别教能够进入中道，一不入一就什么？通教他进入不了这个中道。明白吗？别可以接入这个中道，接到这个圆教里面，但是通啊还没接到这个圆教里面去，因为它根基还没成熟，别教的根基更相近一点，更接近一点，所以它能够入进去，这个就进入不了。打个比方，就现在跟大家讲这个，你根性好的人啊，领悟的快，很快就悟入了。有些根性差的人呢，也跟他讲，但是他只是听听，也听明白一些，但是还没有真正开悟。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每个人获得的利益还不完全相同，但是呢，虽然利益不同，起码你也具备这种资格在这里听法。人家能听100%，能听50%也不错，先听50%，50%就50%吧，下回接着来，下回在50%的基础上，再听60%、70%，什么时候到100%就行了吧。说一虽入一，教不容故，就是前面这个别教虽然已经进入原教了，但是呢教还不完全融，还不完全圆融，进是进去了，但是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远呢。打个比方，你虽然考上了中国佛学院，但是你的分数线比较低，你刚刚达到分数线及格线，离我们这个真正的要求100分还差得很远。 明白吗？比如说你刚刚入学，离毕业还很远呢。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就这个意思啊啊，简单讲啊啊，你刚刚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且得修呢，是吧？那升到就已经不错了，已经进入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可以了。你想一下，就修成像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样的，啊，高阶位的菩萨，果位，你真的不可能的事情吗？是不是？所以这是什么？二粗一妙，二粗是通教和别教是二粗，一妙是圆教。啊，醍醐教就是最后了，讲法华了，但一种四谛，法华、涅槃都属于醍醐教啊，只讲一种四谛。无作四谛，唯妙无粗，只有妙没有粗了，是谓代粗名妙啊。前面这按照这个顺序来说，五位的话都是代粗，相代于粗来说明这个妙，是属于相代妙相代粗，明白什么意思吗？有粗有妙吗？有粗妙的什么呢？分别有粗妙的对立对待，这都属于相待的粗妙。下面最重要的什么？要开粗显妙，这就是《法华经》的不同的地方，知道吗？你观戳什么好，什么不好，但你能让我们不好的人、根性差的人，什么时候也变得好起来，我才感谢你，是吧？你就已经告诉你们，我先告诉你，不要认为自己很好，你是很不好。我们知道自己很差劲。什么时候让我们也变得更好一点，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这才能得到真实利益啊，让我们粗人也变成妙人呢，粗教进入妙教了，是吧？这才能解决问题啊。先叙诸经义，大品指明三种四谛啊，大品般若只说明三种四谛。文云：色即是空，非色灭空，无生意也。一切法去色，是去不过无量意也。色善不可得，何况有去有不去，无作意也。你看这些祖师讲的就是好。我们看大品般若经，你怎么看他讲这东西，你就明白不过来，讲什么东西啊？色即是空，非色灭才空。这是讲的无生四谛，色的当下就是空，缘起的当下就是性空，不要等到这个缘灭了之后，这个法已经不存在了，你才说它是空的，不要等到这个色已经灭掉了不存在了，你说它是空的，不是这样子，那属于西法空，属于三藏教。而我们这里色即是空是属于体法空，是属什么的？属于通教。通教所说的是什么？无生四谛。生的当下就是无生。为什么呢？有生者皆无自性也。凡有生者皆无自性也。若有自性还需要生吗？大家明白吗？已经说过无数次了啊。如果你自信句是已经有的，过去就有，还需要谁把你生出来吗？天然就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还有，一直都是这样。生就是什么？从没有到有，是吧？我们说出生哪年哪月哪日啊？在这日之前有你吗？没有你啊，突然生出来了啊，这叫生。如果你永恒就有，过去一直来就有，还需要再生出来吗？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所以能生的都是无生。为什么无生呢？它不是真正的生。为什么不是真正生？因为它没有自信啊。没有自信，没个我，谁生啊？是吧？谁被生出来了？谁又能生出谁呢？是吧？这我有点叫我咬文嚼字了。能生所生皆性空也。能生你的人是性空， 被生出来的你这个人也是星空，哪里还有生啊，是吧？再往下讲的更广一点，就是非四性生，是吧？哪非四性生大家记得吧？讲过啊，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知道吗？是你自己生出自己来吗？傻瓜才这么说的，自己能生自己吗？是吧？是他能生你吗？没有你的因缘，他能生出你来了吗？他也生不出你来啊。那就是说自他和合生啊，共生，自他共生也没有。因为自中无自性，他中也无自性，自他和合在一起也生不出来。所以说你说无因生，不知道怎么就生出来了，不讲道理，那就更不合理了，不存在的。所以你不管从哪方面去推导有没这个生，你都不成立啊，这是没有办法，知道吗？根基立的人就没必要讲四性生的，一讲无生立即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有些人他就是想不通，那就一个一个给他破掉啊。那我们就讲事实，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给你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最终都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也不成立，那个也不成立，才发现啊，我所想的一些事情有生吗？没有生，都不成立了，才知道啊，这是无生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生都什么叫幻生幻灭，叫缘生缘灭，跟你自己本人有关系吗？没有真正的关系，是缘在生，缘在灭，缘聚在一起了，实际因缘成熟了，生出来了。缘，这些缘都全部都灭掉，这个缘慢慢已经离开了，你这个生命，你这个法就慢慢就不存在了，就会幻灭。如果你自己能够生的话，你还需要缘干嘛呢？你要靠别人你才能生得下来，靠别的因缘你才生得下来。你有你自己吗？你的自己在哪里呢？从啥发现没有自己，有自己就不需要靠别人，靠别人说明就不是自己能够自己为的，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不是自己能够主宰的。你自己都不能主宰自己，你说你有我，有个我的存在，谁相信呢？骗人的，骗骗人，知道吗？暂时的给你一个假象，主要是迷惑自己，同时也迷惑别人，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佛教讲色即是空，你看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主要是讲的是无生意，实际上是讲的通教，还不是别教和原教，告诉你。但是呢，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慢慢能够推导后面呢别教和原教的这个无量四谛和什么呢无作四谛是可以推出去的。通教它有种特产，这么通啊，什么都能通，通前赞教，通后别圆，你根基好的人从这个通教就能慢慢进入到别教和圆教啊。你根基不好的人，你就在通教就待着得了，他也不同根基的，知道吗？通教里面也有不同根基，有些根基更差的，弄不好跟前面三赞教通了，表面像是通教，实际上跟三赞教没什么差别的，当然比三赞教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这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就是那个意思啊。好，一切法去色，是去不过，这什么意思呢？色即是空，一切法皆是空啊。色即是空故，一切法是空故，那么一切法就能去色，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是无碍故，理无碍故，是理无碍故，事事无碍故啊，明白这个道理吧？还不明白？一切法都是平等，明白吗？一切即一，明白了吗？一即一切，明白了吧？既然一法是空，那么法法都是空，那么以一法就能够什么呢？包含一切的法，因为在空性上面你们完全都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万法最终能够平等呢？ 就是从这个性空上它完全能够平等的啊。所以我们觉得是最终形成这些空，所以这些缘起的条件我们也发现也是很微妙的。一切法的缘起最终都归于，比如说我们说哎，再往前推一下，不说到空的角度，说到缘起的角度，不离四大，不离五蕴，这些基础的法，是不是啊？基本的构成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一切法的基本构成都不离这四大或者五蕴。但是呢，因为组合不同，所以呈现出不同的，就像我们现在原子结构不同嘛，原子结构不同就形成不同的这些元素呗。实际上最终都是由最终都是这个原子造成的，排列组合不一样，你的原子多一点，你的结构不同，表现出的形状、性能、外在呈现的状态不同，就不一样。什么时候把这个原子结构重新再调整，调整跟其他的原子结构一样，你就跟成其他法一样，就这么简单。去色是去不过，是去不过什么呢？不能越过这个色，色能够什么呢？包含一切的法，就叫一即一切。很有意思吧？所以佛法就是这样，你真正把一个法弄清楚了，最终从这一个法可以什么呢？通向一切的法。啊，这就是无量义，知道吗？无量一即无量，无量为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是你想，一切即一有这么容易啊？想一为一切也不容易呀，你不把这个无量四谛学会了，你怎么知道无量就是一呀？是吧？从一中出无量，叫做什么？从空出假。空是不是就是一呀？万法无量法的空性是一的，但是呢，万法的缘起是不是都是一的呢？不一样的，这叫一为无量。无量唯一，最终把无量的法都已经圆满学会具足之后，才发现啊，原来还是归到什么一，还是空性一样的，法法皆同，法法皆通，法法皆平等，明白吗？所以这里是就学个过程的，从一变为无量，从无量又最终回归到一。为什么叫做无量四谛？你以为就是前面这么简单，无量就是一，那就是空地无量就是一啊？不是，它是从空出假，最终才由假又入空。这里面它有个曲折的路线，跟前面这个从假入空就不一样了，明白吗？前面从假入空只入空，不能出假。现在呢，从空出假又能从假回入空，这就不一样。嗯，这是两种境界啊，这两种境界啊。打个比方，前面啊，你只是出国留学了啊，你到美国最发达的国家学了，哎呀，学了之后学成归来确实很有成就啊。然后你就在国内到处讲学，哎呀，那我知道世界很多的事情，你看美国最发达的，它是最好的一个榜样，是吧？好像你讲的头头是道，大家都听你的。但你只是去一个国家，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学到了一个国家的他所有的这些东西。但这个人不一样，这菩萨就不一样了，他不仅到美国去参学留学，全法界十法界都去遍了，他回来讲跟你讲是一样的吗？就不一样了，明白吗？这个厚度，这个深度，这个广度，哪是二乘人所能讲得出来的呢？你学到一点，已经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没出过国的人，已经很了不得了。哎呀，我们都觉得很崇拜你，都是你的粉丝，你说什么我们都听，说什么我们都信，是很仰慕。但说句实话，你跟那个到十方国土都去留学的人，你那小学生都算不上，说句实话，都不好意思了。这就二乘人跟菩萨的区别，啊。再往下啊。色上不可得，何况有去有不去？你看，这就讲到究竟之处了，啊，无作意也。还说去色不去色，还说什么是去不过，色本身都没有得， 所去的色都没有得，能去之法能有所得吗？有作吗？有无作吗？实际上究竟皆不可得。说到这个无作，就是不可得。大家不要就执着这个无作，前面都讲过了，千万别这么傻啊。这个无作是把所有的作做到极点之后，明白最终的我们这个佛性是无所作，是不可得，它是不可为的，它是自然就有的。但是你也得做，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究竟了，你才能说这句话。你现在说这句话没有用了。我们现在凡夫，你什么都没走过，啊，你就是把别人的话说什么依葫芦画瓢说一遍有什么用了？你没有自己的人生的经历，没有自己修行的体验，你没有资格说这些话。说句实话，你要说这些话，说句实话都要很惭愧啊！确实，这是佛所说的，不是我所说的，我根本就说不出这种话，我也不知道说了这种话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味道，搞不清楚啊。这是什么呢？大品，大品是属于说般若经，般若经属于哪一时啊？般若经般若时第四时，第四时是讲三种教，通别圆，这就是三种四谛，明白了吗？又合在一起了。我告诉你这些东西你得好好去看啊，我告诉你这很重要的，别看就这么几段字啊。色即是空，非色灭空，无生意也，一切法去色，是去不过无量意也，色上不可得，况有去有不去，无作意。你把这几段话看清楚了，我告诉你对于这个三教的把握你又会进一层。它为什么有差别？它有什么不同？它们各自有各自什么不同的境界？这就是，这就代表大乘佛法的这种差别。即使是大乘佛法，它也是什么？有层次的。啊，中论记亦有三义，你看，中论里面这个记子啊。后两品名小乘光法，即生灭意也。无量意名一中出无量，是从无作开出三种四谛。这什么意思呢？中论、中观论是吧？也有三义。后两品名的是什么？小乘的光法，属于生灭什么呢？四谛。那么这个三义是哪三义呢？啊，也有前面通教，就这个大品般若所说的这三义，但是呢，从这三义之外，另外后两品它为了什么呢？为了随顺这种小乘的根基，它又抚养啊，等于抚救这些小乘的根基，又说些小乘的方法，它通篇都是说大乘，大乘就是通别圆三教。但是呢，他又来点小方便，说点小乘的教法，属于生灭意。无量意名意中出无量，是从无作中开出三种四谛也。你看，一中就能出无量，这个一是什么呢？无作四谛，而开出无量的法门。所有的无量的法门，最终用归结什么呢？三种四谛。哪三种四谛啊？前面暂通别三种四谛啊，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啊。法华名无量如一，是会三种四谛归无作一种四谛也。你看，一个是一众出无量，一个是无量会一入一啊，所以说最终这些无量的四种四谛最终都归于什么？一种四谛，叫无作四谛啊。所以说会三种四谛归无作一种四谛，叫什么？开权显实，会三归一。这就是法华经最了不起的地方，知道吗？你高者自高，低者自低，你高低之间老有差别。我们老是在仰视，是吧？他是高大上，但是我们就是上不去，心里那个着急呀、痛苦啊， 难受啊，自责啊，惭愧啊，种种心都有了。什么时候才能把我们捞上去啊，我们才真正感谢你啊？法华经，这就是法华经不可思议的功德力量，佛的大慈悲、大智慧、大威德才能这样子的。你们一定要具备信心，虽然你们现在刚刚起步，但你们的未来不可限量啊，是不是？先给我们一点安慰也好啊，其他的经连这个安慰都没有。你看佛是多么的了不起伟大，你们众生多可怜，慢慢修吧。哎呀，是吧，你们能把自己的修好就不错了，走一步是一步。离佛道，有时候佛都不跟你讲，你现在就修二乘就可以了，跟你讲这么多干嘛啊？你根本就不那个根基，不是那个根基。有些道士跟你讲大乘佛法，讲佛道了，佛道长远，不是你们现在修得了的，你们现在还是一步一步走吧，走一步往前进一步，走一步再进一步，什么时候能成佛不要着急啊，慢慢来。法华经不说顿教圆顿很快，一低头一磕头一称那摩佛皆已成佛道，佛都已经暗暗给你们授记了，你离成佛并不遥远，要相信自己，知道吗？把这些道理跟你讲明了，确实就离佛更近了。你不明白这些道理，确实就离佛非常非常远。明白，这就是机缘啊，这就是智慧啊。你没有这些东西，你跟佛就没有缘。你没有深入经藏，你没有智慧如海，一点智慧都没有，你说跟佛法跟成佛有什么缘？佛是具有无量智慧的人，我们一点智慧都没有，你说我跟佛很近，我很快就成佛了，谁相信啊？是吧，先给你点通一点点，哎，一点智慧啊，自信来了，好，这个光明不得了，以后的能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所以法华经给予我们无穷的什么信心，给予我们无量的智，这么的一种信心，也算一种力量，支撑着我们把这些事情说明白了啊，把佛法说透了，把所有的众生的根基、众生的因缘都说得清清楚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你要想象的觉得很困难，那你就困难去吧，越想越困难。你要想象的不是那么困难，哎，还真就没那么困难。当然不仅仅是想象出来，把你说明白了啊，把这些东西都已经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了，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信心出生，你就不像以前这么怀疑，或者以前这么什么愚痴无昧啊，愚昧无知啊。好，哎呀，那快十一点了吧，时间快到了，哎，后面这一段，哎呀，后面这一段挺长的，没办法说了，说不了了啊，什么生生不可说，不生不生不可说，哎呀，那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反反复复都是讲这些东西啊。这为什么《法华经》妙在这些地方？我告诉你，最后一看就发现，是吧？世间就没有众生，世间皆是佛。就只有佛法，没有众生法，没有世间法，一切法皆是佛法。你要具备这么一种眼光，这么一种智慧，你这个人就脱胎换骨，知道吗？希望大家学完《法华经》之后啊，或者正在学法华的时候，就能开始慢慢脱胎换骨，完全改变自己的一种内质，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的啊，要什么呢？突飞猛进了啊！好了，时间快差不多，这里还有两个问题，还等着回答啊。就回答两个问题吧，这课就差不多了。第一个问题啊，一念之心即具十二因缘，这是第十八讲玄应中说啊。观此因缘，恒作常乐我净之观，其心念念住秘密暂中，恒作此观，名脱圣胎。恭请师父解释，为什么这里说是秘密暂，是指心法妙难思议吗？ 至诚顶礼，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一念之心即具十二因缘。前面我们讲过十二因缘是吧？有四种十二因缘：思意生灭十二因缘，思意不生灭十二因缘，不思意生灭十二因缘，不思意不生灭十二因缘。这是分别对应什么？四教藏通别圆四教。啊，也讲了其他的十二因缘，什么三世两重因果。三世十二因缘，有些地方讲两世十二因缘也可以讲得通，有些地方就讲一刹那十二因缘，有些地方就讲一心，甚至这里说一念心即具十二因缘。什么意思呢？十二因缘时间可以长，长到有过去现在未来都离不开十二因缘，也可以非常短，短到在一刹那一念心之中也具备十二因缘。所以说佛法不可思议啊，知道吗？十二因缘法也不可思议，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四谛法也是不可思议，看你怎么去理解。它是能够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所有众生不同的种类和因缘，都能够贯彻始终的一种佛法。这个佛法不仅仅是二乘法，也是大乘佛法。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啊，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十二因缘，你得出来的这个层次、这个境界就完全不同。你站在藏教的话，你就是思义生灭十二因缘，属于最低层次的十二因缘法。你站在通教就是思义不生灭。站在别教就是什么？不思议生灭。到原教就是不思议不生灭。这里讲的一念心即具十二因缘，更多是站在什么呢？原教方面去讲。一念之心虽然非常短促，虽然非常微弱，但是在这么微弱这么短促的一念之间，竟然具有不可思议的十二因缘法，一点都不少，明白吗？小不为小，小即是大，时间短也不是短，短即是长，这就跟华严那个境界是一样的，大小能够相容，长短能够互容的。在真正佛的境界里，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大小，没有时间的长短，所以我们学佛的话，观察这些东西的话，就知道怎么去用功啊，从当下的一念心去用功就可以，把这一念心把握住了，然后再把握下一念，再把握下下一念，念念相续，你的功夫不就慢慢成就了吗？连成片啊，跟念佛是一样的，明白吗？但是你这个人不好好念，说实话你也不会观，是吧？本来十二因缘是讲什么呢？解脱的，是讲成佛的，你偏偏就不好好去观察，从无名什么呢？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从糊涂开始到糊涂结束，也不知道自己有无名，反正就这么做了，就这么想了，干些傻事，干了傻事就受果报，果报又轮回，轮回之后还是傻，继续接着干，继续接着流落生死。你这样观，你们不叫观了，就没有观了。说句实话，你要学会观一点，是吧？逆观十二因缘，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一直到最后生老死灭。就说你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吧？如果我们都能明白这个一念心之中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找到种种解决问题的这环节所在，你从一念心不要起烦恼，不要起分别，你自然而然这个十二因缘后面的这个十二法、十一法，你就能一念一念把它把握住了。第一步走好了，第二步就能走好，第二步走好了，第三步就能走好，是吧？所以说学佛你说简单吗？也简单，是吧？就从一个地方去修就行了，看住自己一念心，知道吗？ 打个比方，我们念佛，好好念阿弥陀佛呗。阿弥陀佛的功德，阿弥陀佛的智慧，不可思议，全部都能够加持我们，让我们自己的烦恼心、嗔恨心、啊贪爱心，一点一点的去什么呢？远离，你自然不就离这个无明就越少了。念佛心，心能改造了，烦恼能改造了，你这些错误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少。所以说，大家都得结合起来去修，知道吗？什么叫做秘密藏啊？不可思不可议嘛，秘密藏就是指我们的真如佛性啊，知道吗？你离开这个无明心，自然就跟我们的法性，跟我们的真如佛性就相应了，你就住在这个法性之中，住在这个秘密藏之中，你住在秘密藏之中就没有生死了，生死从这里就开始慢慢远离你了，是吧？既然这样，这么恒作常乐我净，也不要去想常乐我净，自然就有常乐我净。秘密藏就是真如法性，法性就有什么了？涅槃四德，这才是真正的常，这才是真正的快乐，这才是真正的我和清净。啊，恒作此观，名脱圣胎。我们现在不是脱圣胎，我们是什么？脱凡胎，是吧？每天都在造凡胎，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属于一个生产线上，这个流水线天天都在造些生的凡胎，啊，准备下辈子到哪去啊？造一个。啊，地狱已经去过了，下次到恶鬼里面再混混吧。造恶鬼，造这些胎，我们应该造什么呢？造圣胎和脱圣胎。现在要做什么呢？了凡入圣这个业，超凡入圣，知道吗？这就叫住圣胎、脱圣胎，是吧？要发出离心，要解脱心，要有成佛、成菩提的心，这就是。起码是要有住圣胎之心吧，脱圣胎之心，然后再怎么造这个圣胎，啊，都不离这些东西啊，四谛也好，十二因缘也好，心法妙难思议，不仅仅是心法妙难思议，三法皆妙也。心法妙，众生法不妙吗？佛法不妙吗？都妙，知道吗？能观之心，观众生之法，观行成就，成就佛法，能观所观，无非是妙。有哪个不妙呢？你不会观，你就不妙，太不妙了，是吧？你的命运很不妙啊，是吧？所以大家再想想，我们应该怎么去修行？不难，知道吗？实际上不难。念佛也是这样的。念佛不仅仅是念这个佛的佛号，你要念得清楚，你要听得清楚。在念佛的时候，好好把所有的身心全部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所有的心思全部读在一句佛号上，要定在，要止住在一句佛号上，这个佛号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力，明白吗？叫做什么？要与佛相应，你不与佛相应，光喊口号，毛主席万岁，阿弥陀佛万岁，是吧？阿弥陀佛不就是无量寿吗？无量寿不仅仅是万岁，无量岁，有用吗？不能说完全没用，说了一时半会确实就没用，起码这辈子可能就没什么用了，他等到无量劫以后他才能发挥作用。你这是妄心而修，叫做世念，你要慢慢入理才行，明白吗？懂得阿弥陀佛代表什么意思啊？光明、智慧、清净、平等、福德、包容，种种优秀的品德，你都得向佛学习。要你清净的时候不清净，要你专注的时候不专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是吧？好人不学，专学坏人；好事不干，专干坏事。表面上还能拿着学佛的旗帜，做这个什么呢？不学佛人的这些勾当，是吧？那有什么？回到家里是吧？该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我念佛阿弥陀佛，这里又在批评别人，你们怎么不念佛？你们业障这么重，我在念佛，别打扰我啊！我会给你们回向的，你们应该爱护我，应该感恩我，是吧？我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成就我，不要让我这么忙，不要让我烦。 是不要让你烦，你是谁呀、啊？你该烦就烦吧，还是别人让你烦的呀？这修啥佛是吧？是佛告诉你吗？是别人让你烦的吗？是吧？前面讲的无生啊，自生不可得，他生不可得，谁让你生烦恼啊？是吧？妄生烦恼，知道吗？妄想生烦恼，而不是真正的生，但是你老在生，老是在妄想生，那你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啊？老生活在一种虚妄的心之中状态之中，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自己真实的心啊？让真实的心能够跟你当家做主啊，是吧？ 喊口号那是假的，知道吗？你要心心相应，心要什么呢？忆佛念佛，要思念佛的功德，要向佛学习。这个念佛号喊口号跟你实际的行动要得相应才行，别管是嘴上在喊，心中不想，身上也没干，也没行为体现出来，那念什么佛啊？是吗？持名是让你由名而入，知道吗？如由名而入自己的耳根，由耳根而摄自己的意根，由意根最终来指导我们的生于一三业、生业行为。你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相应的，否则的话什么时候才能起作用？你说念了多久没有用的，这个频率没有什么呢？达到一致啊，调频啊，调频88多少多什么六兆赫什么都不行，你调的频是另外一个频，对不上频道，没有用，听不到佛的声音，佛的功德进入不了你自己的内心，你没有佛的功德进来，你怎么去对治你自己的烦恼呢？得到佛的感应呢？没有用，是吧？所以得调整自己，知道吗？不要把想念一句佛号这么简单，简单已经很简单了，你不能想得太简单了。好，再往下，哎呀，这问题这么长啊！阿弥陀佛，顶礼师父，恭敬师父，慈悲开示。释迦牟尼佛讲述的净土三经在58教中属于哪一时？分别属于哪时？不要分别了，都是属于其中的一个时就够了，属于哪一时啊？哪一时？不是哪一教？翻等时，知道吗？翻等四教并谈，赞同别约皆有。当然，净土法门肯定是不属于三藏教的。净土法门属于什么教呢？啊，属于什么教呢？啊，是吧？哪一教啊？通教啊，你说认为是通教是吧？你这通教的话，祖师都会批评你，哪就仅仅属于通教呢？就是哪一法是吧？就说教就行了，哪一法就没必要说了是吧？它有通教，有别教，也有原教。啊，按照一般的说法，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当然，祖师也曾经这么说过。啊，但是有些祖师故意把这个净土中拔高啊，认为净土经典纯圆独妙啊，跟法华一样的都是圆教。特别我们以前讲到这个弥陀要解是吧？但是我们要知道，祖师是一番苦心，知道吗？就怕大家第一看了这个净土经典，实际上我们从客观而讲，平实而论啊，它确实有圆教，但不是纯圆，它也有什么呢？别教，也有通教，明白吗？三种大乘教法皆有啊，是属于全法还是实法？当然是实法了，怎么那么说全法呢？说全法多不好意思啊，是不是？上对不起佛，下中间对不起这个祖师，下对不起众生，谁都对不起了。肯定是实法，不是全法，因为念佛就是为了什么？成佛，就是为了最终成就净佛。如果你自己没有理解，没有真正明白学好这个净土教净土法，那不好意思，你还就是学法。但它本身客观而言，它是什么呢？它是实法。你没学好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本身这个净土法的问题，净土教的问题，明白什么意思吧？啊，弟子在读弥陀要解的时候，偶遇大师说一切方便众求其至简洁， 至圆顿者，则莫若念佛求生净土。净土法门，三根普被，绝代圆融。啊，不可思议，圆收圆超一切法门。这里的圆顿、圆融和圆收、圆超放在天台宗的判教里，如何解释？那这个圆的话，那就属于圆教了。就说净土法门，它最核心、最高的理念，它是圆教的思想。只有圆教的思想才能完全去什么呢？理解透，才能不辜负什么呢？阿弥陀佛乃至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净土教典的一番苦心，把它最核心的、最本怀的意思完全能够什么呢？彰显无疑。明白什么意思吗？哎，当然也有这个不成器的弟子嘛，是吧？他就达不到这么高的境界，他就以通教啊，以什么呢别教啊，站在那种角度去看净土，去理解净土宗。当然你也不能说他们就不好，是吧？各自各的因缘，咱们不是去批判谁，是吧？我们自己理解这一部分，同时也要尊重其他不同的这个教法、不同的这个层次根基的人对佛法、对净土宗的一种理解，教法的一种理解啊。否则的话，你要有差别的话，你还叫原教吗？你分别心这么重，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唯我独尊，这还叫原教啊？差，什么教都算不上。说句实话，你通教都算不上，丢人是吧？千万别说自己是原教之人，是吧？阿弥陀佛，大家清楚了。圆收圆超，他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说这个净土宗，特别是三经，他某些地方跟这个法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从理论上都是圆融圆顿的，但是它从根性上又能圆收一切根基，圆超一切次第，这就它了不起的地方。其他的话，次第修，因人而异，跟上根人就讲上根的法，跟中根人就讲中根的法，就跟下根人就讲下根之法，它是有次第、有差别、有等级的。但是《阿弥陀经》、《净土三经》就不这样，你们只要念佛，不管是上中下三种根境，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最终大家都能成佛，起码都给了大家往生和成佛的什么呢？希望。而且这种希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在其他的经典和其他的教法之中，能有这么大的方便，有这么大的摄受力吗？没有啊。他也想，但是没有这么做，或者没这个因缘去做，而净土经典成就了所有的众生，是吧？当然他也有什么三倍九品，那是因为你因人而异，挂不了佛。但是即使三倍九品，那是最下一辈的人，你也是三不退呀，你想都不可想啊，是吧？你在其他的教法里面，三不退是什么意思啊？八地的菩萨才能达到最终念不退呀。八地什么意思？别叫八地，原叫八住，大菩萨了。我告诉你，不是普通的菩萨了，法身大士，想都不可想，我们离法身大士，我们离二乘都远的了。何况菩萨，菩萨里面的阶位比二乘那多得多了去了。我告诉你，修二乘的话，几十个小节就能修成。你修菩萨，三大阿僧祇劫都修不了。我告诉你，无量阿僧祇劫且慢慢修吧，跟成佛差不多，一个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往上走，多了不起呀！所以为什么说，是吧？至极圆顿，又至简易，又至圆顿，又是最方便。啊，又是最近，就是最快的，近中近又近，那这也不是白说的，我说啊，所以大家就庆幸吧，是吧？又能遇上净土法门，还有又能遇上法华经，是吧？又能赶上中国还有天台宗，把这些经典都给我们解释的，真的简直就是清清楚楚、透彻、圆满、圆融。你到哪个国家去找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去？幸亏你生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在这个北传佛教国家，你到其他传区人都找不出这么好的。有人说师父，哎呀，咱们藏传也很了不起，藏传你看看理论，没有比这个好的，能够高过汉传的天台华严了吗？没有。告诉你，从理论上讲，从哲学方面讲，从各个角度来说，天台华严，这是佛教对于我们，就是说站在我们人的角度，我们现在的因缘能达到的对佛法认识的最高峰。这我们完全可以这么一句话就说得很清楚，没必要好像有什么忌讳的，就这么觉得。所以大家还是很有善根的嘛。啊，好了，今天时间也到了，就到这里吧。阿弥陀佛，最后请大家一起合掌啊，我们来做一个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
陀
佛。
南无阿弥陀佛。好，今天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